本期节目由财与管家冠名播出。财与管家能帮你管理26种常见家庭资产，支付宝、公积金、社保都能自动管理，每天还有现金红包可以抢哦！一款能帮你赚钱的免费记账 APP， 赶快下载试试吧！简单、好玩、有干货，大家好，欢迎来听力哥说理财。最近啊，杭州萧山的一个本土社区叫萧内网啊，有一篇文章爆红网络，名字叫做好好的两个人，理想与现实。贴主说啊，帖子里的男主角啊是他的10多年的好兄弟，1米8的大高个儿啊。当时跟他发这个贴的时候啊，是一边发微信聊天，一边啊当街痛哭。这个讲什么一故事呢？大家接着往上看一下，到处都有，能看得到。简单说吧，就是男的和女的谈好要结婚了，但是呢，本来说好是在萧山北边啊比较成熟的板块买房的，都谈好了已经，但是呢临时呢男的说实在是对不起啊，这个房子太贵了，你要不南边去买，女的不同意，男的说要不贷款买，女的也不同意，说不是说好全款的吗？男的说不行啊，这个虽然我爸妈是拿得出这个全款，但是那得把他们的养老本全掏空啊，我作为儿子我做不出这样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会愧疚一辈子的呀。然后呢两个人就你懂的把这帖子发上来呢，也不是说他们要博出位啊，他们的目的啊其实是想要说让网友来看看啊，这个到底谁对谁错啊，或者说他们的感情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那么力哥今天就用野鸡理财师的角度啊来谈谈，说我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做。先结论抛出来，一句话，双方三观不合啊，就算勉强结婚，婚后也不见得幸福，我还是建议你们赶快分手。常言道啊，贫贱夫妻百事哀，不管三观合不合啊，只要太穷，生活一塌糊涂啊，各种鸡毛蒜皮油盐酱醋都会产生矛盾，离婚概率极高。但是绝大多数今天的中国家庭啊，没有穷到这个地步啊，所以说三观不合才是婚姻破裂的核心原因。有人说不对啊，李哥常说说什么男人有钱就变坏，你看老婆年老色衰了啊，我有钱了我就出轨了呀，这跟三观没关系吧？错。如果两人三观一样啊，都是那种有节操的传统正派人士，那么不管贫富男女都不会出轨。要是两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啊，都是呼擦擦的，上海话叫做男的如果出轨，女的呢诶说不定也是交际花，外面也是不清不楚，那么两个人也是一拍即合啊，各自在外面啊灯红酒绿红杏出墙，但是呢还是可以维持体面的婚姻，这也是因为三观合啊。再说极端一点吧，一个男童一个女童啊，迫于家庭压力社会压力，领个证走个形式啊，可能还生个孩子掩人耳目，但平时呢各有各的同性伴侣，只要他们三观一样，这种形式婚姻就能够维持下去。更极端的啊，力哥知道啊，有些有钱人内心空虚啊，搞什么换妻游戏没事，还有 SM 什么的，拉很多什么狐朋狗友啊去郊区别墅里面开房群批，丈夫妻子啊都能接受，这婚姻依然和谐啊。你看还是要三观一样吧。那个刚刚不是在瞎编啊，你不要以为我是瞎说的，真的限制我们想象力的有时候不只是贫穷啊，还有其他东西。上面这个故事啊，力哥的会员里是真有这样的人，所以你看还是三观最关键。好，上面都是我的结论，下面啊是我的论证。首先帖子里的男主角啊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凤凰男攀上了孔雀女啊，他家里有点钱的呀，萧山北边好一点的房子外加车位要400万，他既是全款啊，男主父母多年积蓄拿得出，哦不得了，这过这一条啊秒杀 95% 以上的国人啊。你看后来女主不是聊到后来毛了吗，他就明说了呀，说你家又不是出不起全款买房的钱，你干嘛还要贷款？所以你看，这 这个叫存量资产。我们再看流量，流量的收入啊，男主角说了一句话，叫做我爸妈两个人加起来一年才十多万。但是男主说这话是为了证明自己父母收入并不高，没能力全款买房，所以呢男主父母实际年收入可能更高，否则他们家怎么会拿得出400万以上的资金呢？好，我们不多算，就以16万来算啊，平均一人8万，那在中国也要比绝大多数人的收入要高了呀。但是呢一年收入8万在富甲天下的杭州啊，的确是很普通啦。所以啊男主才说真的很抱歉，我家条件不是那么好。注意划重点，两个字，那么，不是那么好。这两个字啊是和女方家条件对比后的结果。女方家显然要比男方家有钱啊，可能也买得起400万公房。但正因为自家段位高啊，才更不能让亲友觉得说哎呀这嫁女儿是亏本生意，这没面子啊。所以啊房子必须男方出。至于说办酒的钱，按照浙江这边规矩一般也是男方出，但是呢女方说了我愿意出一半，而这个彩礼啊188,000在浙江不算天文数字啊，浙江本来就富嘛，结婚规矩也多，浙江婚礼啊包个红包平均数也要1000块钱，可以说是全国最高的。有些地方像温州那边特别讲究，可能都2000块。但是考虑到了男方家条件不太好，应该说不如女方家好，所以呢彩礼这是个形式啊，所以不能少啊，你得尊重当地传统啊，也是表达你对这个婚姻的诚意和对女方家的尊重。但是呢女主老爸说了啊，婚后给这个男主啊买辆500,000的豪车，相当于说你这点礼金钱全部还给你，还倒贴你30多万。而男方出房女方出车是非常传统的非常典型的一种结婚的这个出钱的模式，所以女方角度看这么做已经很有诚意了。所以呢力哥并不想像很多网友那样去喷这个女主啊，她可能是娇贵了点虚荣了点啊，连婚后要一起还房贷也接受不了，觉得太苦了。那虽然说我们看婚后这个男主啊也不可能说让女主这出钱一起帮他还房贷，对吧，也能看得出来男主应该收入不低啊，工作也很努力，还有上升空间，独自还房贷是没问题的。但在女主看来啊，这他们太没有安全感了呀。结婚证一开，夫妻财产共有，你赚的就是我赚的，你拿钱去还房贷那就是我在还房贷嘛。还有很多网友吐槽女主的老爸脑子秀逗了，知道男主家条件不好还去送他一辆50万的车，且不说他配不上这车啊，就算你送他开以后这个保养费维修费哎呦那也是很难 hold 住的。好，你可以说女主的爸爸和女主一样虚荣，但是平心而论啊，女主家虽然有钱啊，他爸可能开的比这车还要好啊，平时走亲访友的或者去见客户啊，车子就是你身份象征啊，开一辆好车生意是不是就谈成了，开一辆破车那看你这人就不想跟你做生意了。女主爸爸已经到了这个财富层级里啊，对他有这个想法很正常，希望以后女儿女婿啊开车出门背有面，别给自己丢脸，没毛病啊。所以我才说啊，因为原生家庭的财富不在一个 level 上，价值观也不在一个 level 啊，没有什么谁对谁错，只是啊两个人啊不符罢了。好，再回头看这个男主啊，其实啊力哥觉得还是不错的啊，爸妈已经同意全款买房了，这时呢自私点的男人啊看到婚房有着落，女方又是自己的菜啊，你看谈崩了以后啊都哭成泪人了，再说女方家境又好你还纠结个啥。但是男主却说对不起啊，就这样花掉他们一辈子的积蓄来给我买婚房，我会一辈子良心不安的。所以啊他其实仅做出了自己的价值观取向，哪怕我失去所爱的女人也不能让父母 为自己付出那么多，这是我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很多女人找男人啊，喜欢说，哎，要找听我话的啊，尤其是那些个独生子女啊，你最好是你对我一定要比对你妈好啊，甚至说对我爸妈比对你爸妈还要好啊，那就最好了啊。殊不知，一个人啊，如果对他啊，把他含辛茹苦养大的亲生父母他都不够孝顺，你真的敢相信他未来一辈子都会对你或者对你爸妈都很好吗？反正我是不行的。所以啊，我劝这个男主啊也别伤心啊，你也不是凤凰男，只不过呢这次找了个段位太高三观不合的孔雀女。以你的家庭背景和你的收入啊，包括你的未来的发展，还有你的理性勇敢和担当，未来一定能在萧山找到一个更合适你的女人。反过来对女主啊，我也要说一句啊，有空啊你还是得多学习学习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三。这个解释说得很清楚了，打证前男方父母全款买房是属于男方父母对男方的单方赠与，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以后离婚你半个子分不到。哪怕你先打证啊，然后父母啊，男方父母再是全款买房，只要产证上没你名字，只有你老公名字，对不起，也是男方的单方面的赠与啊，以后离婚你也没份。所以啊，你还得学点法律知识啊，真要安全感，不是说我嚷嚷着不能背房贷啊，而是说先打证，再让公婆出钱全款买房，然后产证上要写自己的名字。那你说万一证打了啊，说好的房子打水漂咋办？那只能说啊，你选股眼光不行啊，打不了，离了再来呗。哎呀，新闻至此啊，百感交集。最后呢，李哥想念一段所谓的鸡汤或者说哲理吧。女儿问爸爸什么是爱情，爸爸说爱情就是爸爸什么都没有，妈妈依然嫁给了爸爸。女儿又问那什么是亲情呢，爸爸说亲情就是妈妈绝不会让你嫁给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男人。女儿问妈妈什么是爱情呢，妈妈说爱情就是爸爸什么都有了依然爱妈妈。女儿又问妈妈什么是亲情呢，妈妈说亲情就是爸爸绝不会让你嫁给一个什么都有却不爱你的人。